我们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定理啊，就是有关这个可解里代数和命令里代数的一些判别办法也好，就是有一些性质也好，是吧？我们归纳一下，啊，恩格定理这个学里代数的当然是非常熟悉，啊，这里边有一个定义就是所谓的 AD 命令，是吧？前面我们讲的命令里代数是用这个里代数的本身结构来定义的，那么所谓的 AD 命令实际上就是用元素来定义，啊，大家看这个，所谓 AD 命令就是基里边任何一个元素，这个 ADX 大家看就是基里的一个象性变换了，啊，你反复的自己去乘这个减号应该没有啊，反复的去乘出来就是等于零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是把它称为 AD 命令的，如果任何一个元素都满足这个的话，就叫 AD 命令。那么恩格定理的意思就是，不管哪个域上，一个有限维的里代数它是命令的，当且仅当它是 AD 命令的，是吧？啊，这是一个判别办法。那么，等价的有一个办法啊，有一个定理，也叫恩格定理。实际上也就是说，你如果把它这个把这个里代数看成线性里代数的话，昨天我们实际上提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说就是说有的群不能看成这个一般线性群的离子群，但是里代数打了个问号，这里边我们大家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就是说如果我从这个线性空间出发考虑这个线性一般线性里代数的子代数，是吧？那么他说，如果这个 error 是由命令的这个线性变换组成的，那么它就会有一个公共的特征限量。大家看，存在一个公共的非零的这个元素，所有的 error 的元素作用都等于零。实际上，这个 v 就是一个公共的特征限量，是吧？所以这个恩格定理这样表示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一个命令的线性变换组成的子代数，它是有公共的特征限量的，啊，命令的它的特征值当然是零了，所以公共的特征限量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恩格定理，这两个定理实际上是等价的，这两个，啊，这个等价我们就不证了，大家稍微的自己回去很容易，是吧？好，下面还有一个就是可解里代数的，我们回忆一下，就是里定理，啊，里定理，啊，也是 v 是一个有限维的啊，线性空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域有要求，要求它是特征零的代数 B 域，当然也许在有的时候稍微可以放宽一点，是吧？稍微可以放宽一点，但是在我们这里边就是我们讲实的、浮的，这个特征都是零，所以特征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管了，但是这个要求代数 B 域这是必须的。因为底下这个结论大家看了就知道了，为什么要代数 B 域？我假设 L 是 GLV 的一个可解子代数，啊，也是线性一般线性里代数的子代数，它是可解的。那么我们的结论也是，这个 L 里边存在公共的特征限量，啊，这里边这个代数 B 域这个条件就是不能少的。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没有要求，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它呢？实际上，你稍微想一想，就是很多线性变换在实的这个线性空间里边，线性变换是它不一定有特征值的，所以你如果不假设这个域是代数 B 的，甚至很多变换连特征值都没有，所以这个当然就不可能成立，所以我们的这个结论，最后这个结论，实际上你肯定要求这个地方是要代数 B 的，是吧？否则的话你是不行的，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地方。里定理和恩格定理它的前提是有区别的。好，那么关于这个可解性，我们还有一个判别办法，是吧？判别办法。那么这个就是用所谓的 Killing 型，等会儿我们把 Killing 型的再补回来，定义再补回来，就说也是一个特征零的代数 B 域上的一个有限维里代数，它什么时候可解呢？就是对任何一个 x 属于，注意这个是 GG 是吧？然后 y 属于 g 这个 choose adx ady 等于零啊，这就是嘎当判别法。那么这里边碰到一个就是adx ady 乘起来取这个 g 的这个一个东西啊，这个叫 killing 型啊，这个叫 killing 型啊，这个叫 killing 型。啊，这个定义当然学理来说的最熟悉不过了，这个而且用的也不知道多少次了，是吧？所以如果用这个 killing 型的定义，实际上嘎当判别法实际上就可以写成这样了，就是说一个特征零的代数 B 域上的这个里代数什么是可解的，当且仅能这个，啊，这就是集合的符号，这个等于零就可以了。那么 killing 型的这个有一些性质我们就不详细讲了，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双向性的对称的，一个对称的双向运行，是吧？这 G 上的对称双向运行，就是说，给 G 上两个元素，我得到一个存量，啊，一个存量。好，当然满足这个跟这个 killing 型的这个定义有关系，这个式子大家自己验证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不是很难。好，底下我们就是。开始回忆这个半单里代数，是吧？啊，什么叫半单的？啊，一般意义上的这个都可以定义，就是说一个里代数什么时候叫半单的？实际上就是当且仅当它没有非零的交换理想，啊，没有非零的交换理想，这是最一般的定义，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定义啊，也是等价的。啊，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定义了可解这个里代数的这个概念以后，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说，一个里代数如果一个子代数它既是可解的又是理想，这个时候就叫可解理想。那么很容易证明，就是两个可解理想加起来还是一个可解的理想，是吧？这些不是很难，这个当时我们也不能详细的证明了。那么。用这个办法，我可以定义什么呢？就是可以定义根基，是吧？啊，就是里代数的根基，实际上就是极大的可解理想。大家看看这个是唯一的，是吧？这个是唯一的，因为两个可解理想一加还是个可解理想，实际上这个根基也就是把所有的可解理想你都加起来，这个就得到最大的啊，它所有的都加起来了，当然最大。而且它肯定是唯一，所以这个定义是没有问题，很明确，啊，就是根基是明确的定义的。那么，半单也可以改成这样，就是说一个里代数是半单的，当且仅当它的根基是等于零，啊，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可解理想，可以这样说，啊，可以这样说。好，下面我们就是开始。考虑这个实的和浮的里代数，这个当然实际上半单里代数在一般域上这个理论都很好的，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因为主要还是讲里群了，里群实际上只跟实的和浮的有关系，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定理3.1，定理3.1。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 killing 型来定义，是吧？用 killing 型，那么也就是实的或者浮的里代数什么时候是半单的呢？就是 killing 型是非退化的。这个在一般情形未必对，是吧？就是说，在有的域上不可以用 killing 型来定义半单，但是在实的或者浮的没有问题，是吧？在实的、浮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就是。用 killing 型就是前面我们定义的这个双向性的这个 R 型，它是非退化的，那么等价于这个里代数是半单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导子的性质，是吧？导子实际上我们前面讲过的上一节课我们讲这个这个自同构实际上就是说一个里群它的自同构的里代数。自同构群的里代数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导子组成的，上节课我们说过，是吧？ 所以这里边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定理就是，实的或者浮的半导体代数，它的导子都是内导子，所谓的内导子当然也就是 ADX，X 在基里边这种形式的导子，是吧？这个肯定是导子，所以在这个半导体代数里边，实际上，我可以马上就得到，就是说，给你一个半导体代数，那么它的自投构群，它的锂代数实际上跟它自己是同构的，啊，大家看，就所有的导子都是内导子，而且这个 X 对应的 ADX，大家在这个半导的情形可以证明它是同构，所以自同构群的锂代数和它本身是同构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看出来，自同构群实际上不会特别多，就半导体代数的自同构群不会特别多的，是吧？好，基本上都是内的，外自同构就很少，就是不是内自同构的话就很少了。好，我们更进一步，前面是半导体代数，是吧？前面是半导体代数，那么什么叫单锂代数？这个更进一步就是。这个前面半导体代数说没有非零的交换理想，最原始的定义，现在是单锂代数，实际上就是不但是没有非零的这个交换理想，而且理想除了零和它自己以外都没有，那就是说除了零和鸡自己是自己的理想，这都平凡的了，另外鸡没有别的理想，那么在实的或者浮的情形，实际上。可以证明单的锂代数一定是半单的，一般的遇上这个未必成立的，有的时候很古怪的，好，在实的浮的当然没有问题，这我们都是最好的情形。那么单的锂代数和半单锂代数有什么联系呢？这个很简单，实际上也就是特别是对于实的或者浮的来说，实的或者浮的来说，那么。如果鸡是一个实的或者浮的半导体代数，那么鸡就有一个分解，分解成理想的直和，这里边 G1、G2，然后到 GK 都是单锂代数，都是单锂代数，每一个都是鸡的理想，是吧？都是鸡的理想，这些都是单锂代数，单理想的直和。那么而且更好的一个是这个分解，这个分解。除了这个差一个顺序以外，是唯一的，这当然就是最经典的这个分解了，最经典的一个分解。当然，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研究就是，不一定是单的，很多各种锂代数的这个分解成理想直和的这种分解，实际上也得到很多，比如说现在有人研究像完倍的锂代数或者是别的，是吧？它也有一些分解定理所以这个实际上到现在，像这种分解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是吧？当然一般的情形就会很难的，是吧？一般情形会很复杂。好，那么底下我们就进一步来研究这个半导体代数。那么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浮的，因为我们底下就是最后会到实的，是吧？但是不把浮的讲清楚，实的也讲不清楚的，是吧？那么半导体代数的结构这个学锂代数的都非常的熟悉了。首先我找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讲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半单的这个元素和幂零元素，是吧？半单元素、幂零元素。那么我来一个浮半导体代数然后考虑里边的元素，比如说一个 X，那么这个 X 本身当然它会定义一个 ADX，就是 G 的一个线性变换了，一个导子。那么这个作为一个线性变换，你就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可以对角化，就是能不能找到一组 G，让这个 ADX 在这组 G 下呢是对角矩阵，它的矩阵是对角矩阵。那么这个。如果能找到，那么 ADX 就是这个时候就称为半单的这个线性变换了。这个时候我把这个 X 称为半单的，把 X 称为半单的。那么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 ADX 是幂零的，幂零很容易定义了，就是你自己作用很多次就变成零了，是吧？总区作用，是吧？那么这个时候 X 叫做幂零的。那么我们也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若当写瓦里这个分解定理，啊，分解定理，它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线性变换都可以唯一的写成一个半单的和一个幂零的线性变换的和。啊，这里边实际上这些变换，这两个幂零和这个半单的这个变换满足的性质是很多的，啊，比如说这两个都可以写成原来的这个变换的这个多项式，啊，而且它要交换，啊，这个幂零的和这个这个半单的这个这个要交换，啊，很多性质的，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不多说，是吧？好。那么，如果基于半单理来说，啊，基半单的，啊，实际上我可以定义证明什么呢？就是说，ADX 你作为一个导子，啊，你去分解成一个半单的和一个幂零的线性变换的和，就是按这个若当写瓦里分解去分解以后，这个半单部分和幂零部分，它还是导子，啊，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结论，啊，还是导子。既然是导子的话，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半单理代数里面的导子都是内导子，所以我可以找到一个 XS 和一个 XN，使得 ADXS 呢恰好就是等于 ADX 的半单部分，而 ADXN 恰好是 ADX 的幂零部分，是吧？好。这样的话，实际上再用半单的性质，你可以看出来，就是 x 这个时候也恰好是等于 xs 加上 xn。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脱离了这个变换的这个分解，而把这个直接把元素分解了。啊，就是说半单理代数里面一个元素 x 分解成了一个 xs 加 xn，而 xs 呢是半单的，xn 是幂零的，而且这两个。要交换，xx 和 xn 要交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理代数里边的这个若当写瓦里分解，啊，这个若当写瓦里分解。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这个弗半单理代数的这个结构理论，啊，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根空间分解，啊，根空分解，好。我们也给出一个定义，但是这个定义是，线比较，就是说比较窄，等会儿我们会稍微的说一下，就说一个弗半单理代数里边的一个子代数，如果它里边的元素都是半单的，这个子代数里边任何一个元素拉出来，它都是基里的半单元素，是吧？那么可以证明半单元素，这种理代数我给一个名称，就叫所谓的环面子代数。那么可以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环面子代数一定是交换的。就是说这里边的元素你去求它的括弧，你括号都等于零。就是说一个子代数如果它里边的元素全是半单元，那么在这上面求这个括弧就肯定是等于零的，就是交换的。那么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 G，再给你一个环面子代数，这个环面子代数里边任何一个元素都是可以对角化的。大家看，ADX 都可以对角化，然后又交换。我们说了，它要子代数的话就是交换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任何一个环面子代数，G 对这个 T 呢，它都有分解的，就是同时对角化了，是吧？就是同时对角化的问题。好，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就说，一般的这个随便给一个小的这个环面子代数分解的性质不好，所以我要干什么呢？就是说我来一个环面子代数以后，我来一个极大的这个来一个半单理代数 G，我要找出一个极大的这个环面子代数，叫做 H。这里边我们就是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实际上这个在弗半单理代数里边，这个环面子代数。也是所谓的嘎当子代数，啊，我们这里边在这写一下，就是这个也是嘎当子代数，啊，这个是嘎当子代数， 啊，有的书上实际上就是用噶当子代书的这个名称的，啊，但是在佛曼当的时候，这个极大环面子代数和噶当子代数定义是等价的。那么一般的这个域上的里代数，实际上我们都有，不一定是半当，都有噶当子代数的定义的。所以噶当子代数定义，我们可以在这稍微说一下，底下我们讲实的时候还会碰到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两个性质。啊，一个是自己要是命名的，啊，自己要是命名里代数，另外一个是自证归，啊，就说自己在机上的这个，自己在机上的正规化组和自己要相等。